你要提醒他们顺从执政的和掌权的，听从他们，随时准备做各种善功，不可毁谤人，要与人无争，恭谦有礼，向众人表现充分温柔的心。我们从前也是无知，不顺服，受了迷惑，在各种私欲和逸乐所奴役，生活在恶毒和嫉妒之中，是可憎可恶的，并且互相仇视。然而到了神我们的救主显明他的恩慈和怜爱的时候，他就救了我们，并不是由于我们所行的义，而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丰丰富富浇灌在我们身上的，使我们既然因着他的恩典得称为义，就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这话是可信的，我愿你们确实地强调这些事，使信神的人常常留心做善功，这些都是美事，并且是对人有益的。你们要远避愚昧的辩论、家谱、纷争和律法上的争执，因为这都是虚妄无益的。分门结党的人，警戒一两次之后就要和他绝交，你们知道这种人已经被盗，常常犯罪，定了自己的罪。我派亚提马或推基古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你要赶快到尼哥波利来见我，因为我已决定在那里过冬。你要尽力资助希纳律师和亚波罗的旅程，使他们不致缺乏。我们自己的人也应当学习做善功，供应日常的需要，免得不结果子。同我在一起的人都向你问安，请你问候那些因信而爱我们的人。愿恩惠与你们众人同在。
大家好，也特别的高兴见到很多大家，因为上周很多人我们都没有在这里现场的看到，所以特别的高兴今天我们继续来进行提多书这个系列的讲道。我们开始之前，也让我先为大家带领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求你继续在我们心中动工。我们知道我们靠着我们的本性，我们是不愿意听你的话的，我们是宁愿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相信我们自己的真理。但主，真的求你来打开我们的耳朵和眼睛，能够改变我们的本性，让我们真的活出在基督里面新的样式，让我们接下来时间真正能够得到益处。奉主耶稣名祷告， Amen。 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在座的大家有没有人就是聊天的时候跟你这样问过，你们信基督到底有什么好处？或者有人想关心的更大的是，对于国家和社会真的有好处吗？所以上周我们提到，教会是一个需要流汗操练敬虔生活的一个地方，而这也是借着长老和全教会的言传身教来进行的。而这样的一个敬虔的操练，绝对不是关着门做的事情，但我们的门也是开着的，但是我们不是关着门做的一个事情，不是只在这个建筑里面做的一个事情。而如果像我们提多书整个系列所讲，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教会要给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在这个黑暗的世界上要给人带来改变和盼望，像我们之前提到像丰县那样的地方，像那些有黑社会的打人的唐山那样的地方，那么我们教会需要对外面的世界有影响，但是是什么样的影响？如果我们看今天的经文，提多书三章八节，一个简单的答案是： 这些事是对人有益的，最后的那半部分，那半句话，对人有益的一个影响。但是是什么样的益处呢？怎么算作是有益呢？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会来继续来思考的。但什么样的益处呢？这里我来再次讲个故事。我特别喜欢讲有一个弟兄的故事，我在这里故意不提他的姓名。但他是我认识的一个真人真事，那在座的这里可能也有人甚至认识他。就他曾经是一个开夜总会的，他是混黑社会的，是黄赌毒，各种暴力，各种坏事情，他自己说就是什么东西都沾过。那是他以前的身份。然后你如果见到他，他还经常可以撸起他的袖子来给你看，一个一个的刀疤是他以前跟人火拼干架留下来的痕迹。然后在他生命里面突然出了一个事情，他被诊断出有白血病，可能也和他的当时的生活的那样一个样式有关系，然后医生告诉他其实没有几个月可以活了。但是有一个奇迹发生了，他并没有死，他并没有因为这样一个一定会死，基本上一定会死的这样一个病，一个绝症而死。但是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十年，他现在还活着。医生也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这个人还活着，竟然还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绝症而死。但是最大的奇迹其实并不是他没有病死，而是他完全的变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一个人。他变成了一位基督徒，他完全放下了他以前的生活方式，而现在他是一个教会的牧师。而如果你现在见到他的话，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特别热情，特别温柔，十分真诚的一个人，并且你会看到他随时在做的一件事情，他真的是随时不停的都告诉别人，无论是谁，耶稣基督怎么样的改变了他。他说，你知道以前在我身上发生过什么事情吗？你知道我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吗？并且他会说，我现在每天的生命都是欠着神的。他这样的改变确实也引起了很多人外人的注意，当然大家都不相信他最开始的时候，毕竟我们有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很多人不相信他这个人都会改变，特别是他的前妻和他前妻的家人，因为这个人多么坏离开了他。如果没记错的话，他们是这个他前妻的家人，当他们离婚的时候，他们是放炮仗来庆祝终于跟这个坏人分开了。但是连他这些家人最后看到他的改变都也真的被折服了，他也和他的前妻复婚了，他的前妻像他现在他的妻子也成为了基督徒。但他这样的改变真的是一个真的，所以以前认识他的人都说，哇，这个人都可以改变，哇，那上帝肯定是真的。我觉得可能一定程度上，这其实就是保罗希望教会会给外界带来的益处和影响。克里特的教会，他们需要预备好去做各种各样的善功，向众人表现充分温柔的心，因为他们完全的被转变。而这样因为福音而带来的改变对世人是有益的。我们的敬虔生活不是关着门过的，我们的转变是需要让这个世界看到的。即使是在所谓的地下教会聚会的基督徒，我们的好行为也不是在地下过的，我们生命的转变需要被这个世界看到，才能让这个世界得到益处。所以保罗在提多书继续的，现在我们看到他从提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到教会的长老要做的事情，现在是到上周是到整个教会内部需要做的事情，然后现在我们开始朝外看，整个教会向外在的世界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保罗在这里的第一 对提多的命令，向世人活出美好的样式，因我们被神的恩慈转变。但这一点也有两个部分，就是这两行。所以第一节我们来看它第一部分，保罗要求提多，三章的一节，提多你要提醒他们服从执政的和掌权的，听从他们，随时准备做各种善功，不可毁谤人，要与人无争，恭谦有礼，向众人表现充分温柔的心。我们有可能觉得这样一个命令是好像有点平淡无奇和有点无聊，特别是在一个好像一个有秩序的社会里面，好像那、啊、好吧、啊、不要干坏事行。但其实这里的命令是特别的有革命性。目前为止我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保罗多少次在提多书里面强调克里特的基督徒要顺服，这样一个克里特这个地方我们之前看到是一个又懒又恶，是一个是邪恶的恶，不是饥饿的恶，是又懒又恶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要做出这样的活出这样的生活，就是完全一个和当地文化截然不同的。二章的十五节，保罗也告诉提多要责备这些克里特人，因为他们的本性是不喜欢顺服的，他们是那样的长得反骨的，他们是有倔脾气的，他们就是抗拒权威的。而历史学家也告诉我们，克里特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反抗权威的无法无天的一个海盗猖獗的一个地方，而保罗却要求他们要准备做各种的善功，并且要顺服当地的掌权者。当然善功这一点我们会看到，你可能会问这到底什么，其实这其实就是指一切荣耀神和敬拜神的敬虔的行为，而这也自然也包括关心和参与到神靠着福音在这个世界拯救世界所做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是要教基督徒在他们的文化里面要鹤立鸡群，要变成出头鸟，当然即使是会要被枪打，等会儿我们会更多来说。他们要在这样一个海盗的天堂要做守法公民，在一群 不服从秩序的人当中要主动的服从，在一群撒谎诚信的人当中要诚实不说谎，不在背后说人坏话毁谤人编造谎言为自己的利益。他们要在一个麻木粗俗随性懒惰的社会里面却是温柔善良彬彬有礼的一群人。想象一下当年一个克里特的海盗成为基督徒以后，他主动地把自己以前所抢到的财物都还给当时的罗马的执政官和他们的受害者当事人，你想一下那会是怎么样的一个震撼的反应。这个人这样的人也会改变，在演戏吗？到底出什么事儿？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样的生活是一定会被注意到的，即使是很小的无关紧要的事情。我认识有人开了一家公司，因为他自己是基督徒，他的账本都是诚诚实实的记录了每一笔账本。但有意思的是，这样相反让他惹上了麻烦，因为税务局的查账的时候就真的不相信他没有做假账，因为当地的所有其他的公司都是有两本账的，说没有哪个公司会没有这样的，甚至要跟他威胁勒索都没有任何的机会。因为谎言和作假是常态，在当地的文化里面甚至会觉得不说谎的人才是傻子，相信我们有些人可能也来自过这样的文化。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值得思考，对于政府，对于这些掌权的，对于他们的态度，我们是不是和这个世界懒散的和自私和罪恶的那样的一个态度是一样的？还是我们是和他们一样的偷奸耍滑，找后门抄小道， 我们是不是也是怀着侥幸的心理，反正什么犯法的事只要不被抓到都无所谓，还是我们真的能够遵守法律和配合秩序，记得这些条规，他们维护秩序保护生命 的本意。我们真的是那些无论人看不看见都能够正直和前后一致的，不要太快地给自己 找着各种的借口来开脱。我觉得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生活一定需要来思考这些方面，也需要考虑一下这是不是我们的一些盲点，有可能这是我们自己的从来的文化背景特别习惯已经没有思考过的一个事情。我们需要注意不要相反因为这些方面的偷鸡摸狗的小事情，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相反给福音蒙羞。一个基督徒如果因为故意闯红灯被罚款，因为偷税漏税被抓到，这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有些这些事情甚至连非基督徒做的都可以很好，就更不用说我们。所以我觉得可能任何事情如果我们做了以后在别人面前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会不好意思的话，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告诉我们自己需要小心和悔改的一个时候。不知道我在思考我们很多华人的文化，也许我们很多人的出生的背景都让我们习惯就对自己的亲戚朋友特别好，但是对那些社会地位低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人，或者是和我们没有什么用处的人，我们对待的方法就完全的不一样，并且可以不待见视而不见简单粗暴的来对待。也许口口声声的有很多人会说爱国，但是根本没有去爱国人，爱国但是不爱身边的国人。但是基督徒应该和这个世界截然的不同，我们应该可以对那些别人视而不见的人充满了温柔和尊敬。就可以想想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来对待餐厅里面的服务员，一个基督徒怎样来对待扫大街的清洁工，一个基督徒怎样对待街边行乞的乞丐，送外卖的小哥，或者是那些跟我们毫无关系的陌生人。我们会和这个周围的世界一样的功利和麻木吗？还是真的充满了温柔、礼貌、尊敬和关怀？还是我们顺着自己的脾气，像这个世界的人，像文化一样来对待他们？而同时，这样的温柔也意味着，即使是我们自己是对的时候，即使我们在宣讲福音的真理的时候，我们也不是得理不饶人，我们不是用攻击性的态度和煽动性的言语故意的去有争论，而是用温柔的态度。而甚至我们面对别人的敌对和逼迫的时候，我们也不用罪恶的方式来回应。这不是说我们不相信我们的真理的正确，但是我们一定是用温柔的态度来坚定地讲福音的真理。而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有可能会被人看作是傻的，有可能会被人看作是蠢的，可能又会被人看作、太不灵活变通了、真的涉世不深， too young too naive， 太天真了。有可能说，哎呀，你这个就是被西方影响太多了，在国外时间太长了，你已经不懂中国的人情世故了。可能有人说，你现在都不像中国人了，你这样的处事方法。当然，如果这是因为你是现在更像天国人的话，而不像中国人的话，那又怎么呢？为什么不好呢？当我希望觉得现在听起来这应该比刚才我们想象的要更难一些，并且也不会让你的生活更加的容易一些，因为很多人并不一定会喜欢你活出这样的生活。当然这样的生活一定会吸引很多其他的人，但是同时鹤立鸡群，但是枪也是打出头鸟。但这就是基督徒的使命，靠着我们的好行为 活出这样的生命，给这个黑暗的世界带来光，让那些愿意来听的人被吸引到耶稣基督那里。这并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但其实是真正能够给这个世界益处的。而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和这个世界不同呢？我们来看第一点，第二部分，因为我们被神的救恩改变了。3到7节，3节开始，其实他翻译也是再次漏掉了一个因为我们从前也是无知、不顺服、受了迷惑，被各种私欲和意乐所奴役，生活在恶毒和嫉妒之中，是可憎可恶的，并且互相仇视。不知道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们自己身上的影子？我觉得对我来说一定是的，即使是我从小就开始一直在教会里面。其实这是我们所有人在相信耶稣之前的样子，和这个世界一样，就像周围的克里特人一样，就像是所有其他的伦敦人、香港人、上海人、吉隆坡人。可是是不是第一次提到吉隆坡代表性的特别 represent。 好的，但我觉得我也特别的喜欢保罗在这里用的这样一个表达，可憎可恶的，并且互相仇视。我觉得这真的是特别的一针见血，特别扎心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因为我们心中本来是没有爱的，而又永久的被陷入在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当中，恨着别人，同时又被别人恨。我们伤害着别人，同时又被别人伤害着，没有办法逃脱。自己以为自己知道人生的方向和目的，麻木着自己，追求着享乐和自由，但其实是在做奴隶，被各种的空虚、享乐和所谓的自由所迷惑的奴隶，是如何的可怜，如何的可恨，如何的凄惨。但是，第4节，极其重要的一个然而，耶稣基督来到，一切都不再一样了。第4节，然而，到了我们的救主显明他的恩慈和怜爱的时候，他就救了我们，并不是由于我们所行的义，而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丰丰富富浇灌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既然因着他的恩典得称为义，就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然而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耶稣基督来到了，我们得救，我们得到了改变，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好行为和我们自己的努力，这样的改变是完全是超自然的，是一个奇迹。这样的改变是来自于创造世界的那一位独一真神的，就是他作为创造者的招牌动作。他就是那位能够把世界从无到有创造出来的，他能够吹气到泥土里面，让人得到生命的灵活过来。这是他创造我们的祖先亚当的方式，但他现在也能够把刚硬的、犯罪的、污秽的石心变成柔软的、喜爱公义圣洁的肉心。他的圣灵能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同一位圣灵也让我们所有这些在基督里的人能够复活。这就是重生的意思，我们现在被重新的创造，以前我们是污秽的、悖逆的人，以前是鄙视、厌恶敬虔圣洁生活的人，现在是 得称为义的人，是从心中愿意去做善功，愿意去过服侍神、敬拜神的生活的人。我们现在能够去爱，我们现在能够活出敬虔的生活，我们的情感和意志都被神所更新，过敬虔的生活也成为我们真正的愿望和渴望，从现在开始就能够活出永生的生活的样式。刚才我们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天地已改，本性可移。这样从内而外的改变，只能是那一位能够从无到有创造的，从死到活复活的上帝才能做得到的。而这样一个超自然的变化，在每一个得到圣灵重生的人身上都能够发生。当然之前我提到的那一位从黑帮到牧师的那位弟兄的故事，对于非基督徒来听起来就是难以置信的，匪夷所思的。他那样的人都能转变，当然他们可能开玩笑说那肯定是神迹，但我们想说对，太对了，这就是神迹，这就是神超自然的借着他的圣灵把一个死人变成了活人，把一个罪人变成了一位能够活出敬虔生活的人，这就是神的大能。也许即使你可能你觉得你自己生命好像没有像那位弟兄一样有那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不过也特别有意思，你跟他那位弟兄聊天的话，他经常说我是坏人，我太知道我自己是坏人，但是我是有贼心也有贼胆的那种人，你们这些人哎呀，不过是有贼心没贼胆罢了，本质上跟我没什么区别。但我觉得他这样话虽然话俗理不俗，他说的其实和耶稣基督和圣经上所说的一样的，即使你是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你也需要被圣灵的重生，你也需要让圣灵借着神的话同样的做让你死人复活的工作，让你来真正的认识基督、爱基督、顺服基督，来爱神和爱周围的人。下次如果有人问你，哦，你信主，哦，你有没有见过神迹啊？你其实可以充满信心的说，我就是这个神迹。从前是愚昧的，从前是充满了恶毒的，从前是完全没有爱的，从前是仇恨神、仇恨别人的人。现在我得到新的情感和意志，现在我愿意去爱神，去敬拜神，去想要去爱别人、服侍别人。这样的人是超自然的被神所改变的，这样的人是能给世界带来真正的益处的。哎，我们在座的非基督朋友们，如果你想要改善自己的生活，你来到教会里面，那其实你来对地方了。我们想说虽然可能我们对这个改善生活的理解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真的是你来对地方了。而这样的一个改变需要一个奇迹的发生，而我们这里当我们听到和相信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这样一个奇迹就可以发生。我们继续来看保罗的第二点，坚守有益的事，逃避远避无益的教导。第八节，这话是可信的，我愿你确实地强调这些事，使信神的人常常留心做善功，这些都是美事，并且是对人有益的。当然他说的这话你可能想指的是什么，当然我觉得肯定指的是一整套的保罗所讲的这个福音的道理，耶稣基督的福音被传讲，这样的一个正确的教导带给人的更新被这个世界所看到，觉得这三步都是他所说的这话里面的这一整套的一个东西。这福音的信息的教导 真理的教导，和让每个人的更新和向这个世界所建做的见证。保罗在这里强调，信神的人要留心做善工，这不是一个可选题，而是一个必答题，不是一个选修课，可以翘课的那种，可以打瞌睡的那种，而是一个必修课。我们不是只是简单的选一下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感觉比较好的罪得赦免，而不去顾生命的转变。就像上周我们已经所看到那样，基督徒就像神旧约的子民一样，被神拯救，现在是为了神的国度而工作，现在是来向整个世界来宣扬他的名。而这就是健全的福音真理的教导能够带来的益处，这样的一个信息可以让本来污秽的罪人被转变为神做工，给周围的人带来救恩的益处，让他们也能够得到洁净和转变，让整个世界来敬拜神。很有意思的人可能说，啊，你们信主挺好的，你们就是对这个世界有挺有益处的，你看最以前你们教会做过很多各种各样慈善的事情啊什么的，哦，特别好，医院啊学校啊什么，哦，好像都是以前的基督徒建的是吧。但是这样的益处其实挺有意思，在保罗在这里说的仅限于这些事情，这样的益处其实肯定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说这些医院学校这些好的事情往往是可能这个世界想要得到的一个东西，他们想要的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益处，是让神和我们的信仰去来服侍人。但是保罗在这里说的真正的益处其实是让人能够放弃自己的追求而来服侍神，这是需要一个奇迹来改变的，这是一个方向性的完全的转变，不是神来服侍人，而是人来服侍神，这才是有益的。所以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不能期待外面的所有人都会张开双臂的接受和迎接我们，特别是我们清楚的宣扬这是我们所传讲的新消息的时候。而基督耶稣也告诉我们，有许多人会拒绝他的信息，但那些能够接受他的福音的人，他们就可以得到真正的益处，无论是在这个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再污秽再没有盼望。就像我刚才已经提到，教会给世人带到的益处绝对不是只是一些社会社区服务，一些慈善福利，产生一些遵纪守法的公民，虽然这也是特别重要的，这也不是让周围的人感觉，啊，大家都很 nice， 很多人可能来到教会的第一个反应，大家都很 nice。 就是我说的原话，不是为了我要说英文而说英文，但经常大家是这样说，可能中文连这个词都没有一个特别恰当的翻译，是不是？然而，但是我们所带来的益处绝对不是刚才所提到这些事情，我们能带给的是真正的益处，是让这个世人世界上的人也能得到的一个真正的洁净和转变，得到永远的生命，来过敬拜神的生活。不然的话，教会给人带来的益处只是一些表面功夫，并不能改变人的内心，并不能发生任何实质的改变，让一个污秽的人成为敬拜神的人。如果这就是教会所做的事情的话，那也是治标不治本的，换汤不换药的，和第一章我们所看到那些假教师所教导的那种表面功夫懒散的宗教没有任何区别的，只是让大家感觉自己活得更体面一点，但其实内心继续的是污秽和仇恨别人的。不然的话，这个教会如果只是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也是没用的和没有益处的。历史上有一位教会领袖会这样说过，没有什么东西比没有福音的教会更没用的。如果我们不去放胆的传扬这个会改变罪人的福音的话，这样的教会是没有益处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继续的教导提多，第九节，要回避那些无用的教导，无益的教导。第九节，你要远避愚昧的辩论、家谱纷争和律法上的争执，因为这些都是虚妄无益的。分门结党的人警戒一两次之后就要和他绝交，你知道这种人已经被盗，常常犯罪，定了自己的罪。 像前面我们说过的，这些人他们所教导的东西，他们还教导很多和犹太律法和旧约圣经相关的东西，可能会让自己感觉很体面，感觉良好，去教会做一下一些宗教的仪式和礼拜，就觉得自己是没问题的，回去之后照样过自己原来的犯罪的生活。这样并不能产生任何的敬虔，因为他缺乏了神的超自然的转变人的能力，他不能改变特里特人，只是将就他们的懒散。这对克里特和对外面的世界没有任何的益处，并不能救人脱离他们对神的悖逆。而现在神拯救万人的福音已经显明了，就像二章十一节所说的，现在所有的人万人都能够被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所拯救，而这个才是能够真正的改变这个悖逆神的世界的，这才是能真正给这个世界带来益处的。而总而言之，我们教会要怎样给这个世界给世人带来益处，总结整本提多书，也许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主题，这样一个线索，我们要把福音和救恩的益处带给外面的世界，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活出完全被神超自然转变的生活，来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做见证，让更多的人也被这个福音所转变，脱离对神的悖逆，让世界上更多的人能够活出敬虔的新天新地的生命，这才是真正的能够改变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的方式，能够改变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方式。很值得说明，这样一个活出被转变的生活，绝对不是一个只是好好的做好人、做老好人，然后不开口、不提福音的。然后说啊，反正我做好事做足够多，别人就会看到你，有很可能大家只会觉得你就是一个奇怪的哑巴，莫名其妙的过一个和世界格格不入的生活，或者是很。我觉得其实我们真正来思考，一个真正的被神的圣灵超自然的改变过的人，他真的会不想要分享福音吗？最开始我提到那位从黑帮到牧师的那位弟兄，他随时随地的都在告诉别人耶稣为他做过了什么，他自己真的知道耶稣对他有多么的爱，他自己也就像耶稣说的，被赦免的多的爱的也多，他自己的生命就是完全的证明这样一个超自然的转变的。他也说特别有意思，跟他聊他这个故事特别特别多，可以一直跟他聊。他也说曾经那些去抓他的警察，就是那些警察他们经常就他还跟他们见面，就是很有意思，就是他说那些警察的太太们都会说，都会跟他说，哎呀，你们这些，就跟这些警察说啊，你们怎么也不去信一下他信的这个基督，现在他脾气比你们这些人还好。而甚至那些警察也会说啊，赶紧把你以前那些弟兄也带去信一下，让他们也跟你一样可以变好一点。就他的改变真的是明显的，是让世人都能看到这个福音真的是确实有大能的，真的能够转变人的。而我想要也是重生，真的，我们其实每个基督徒都是一样的，同样的一个奇迹在我们生命中发生，能够活出被改变的生活，能够让我们努力的为主做各样的善功，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去带去真正的益处，真正的盼望，即便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地方，即便是克里特岛，即便是之前我们提到的风险，还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伦敦，还是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黑暗和污秽的角落，现在一切都不再一样了。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感谢你，耶稣基督他的怜爱和恩慈已经显明了，他真的已经救了我们，让我们能够重生，经历这样的一个神迹。 主要让我们真的成为在我们对跟外人相处的时候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群人，让这个世界能够看到我们的转变，让这个世界能够听到让我们转变的这个福音，让这个世界有更多的人也能得到同样的洁净和转变。我们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